第三腓立比书的第三章，你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。腓立比书第三章，好，我念一下吧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好，我们再唱一首赞美诗，第68首。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记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44到46节。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。
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珠子，遇见一颗中奖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。
好，我们再看赞美诗第111首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，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的经文，很短，三节经文。但是这两个比喻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福音的一些特点，讲明了我们应该怎样去用怎样的态度去寻求神的救恩。当我们对于得救，对于救恩，我们能够达到不惜一切这样的地步，那我们离得救就不远了，必须要得救。好，我分享之前还是求主帮助我们。亲爱的主，亲爱的父，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。好呢，好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。首先我们看到这里说主耶稣把天国比喻成藏在地里的宝贝，比喻成重价的好珠子，需要变卖一切去买去换来。那么首先这里是不是意味着天国是我们可以得到的？天国，神的国度，其实在这里它就是指神的救恩福音，这并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。基督他传道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进天国，否则他干嘛这样传呢？我们人确实是堕落的，我们人堕落跟神隔绝了，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在对照人自己，我们就看到自己身上的罪，我们确实是罪人，罪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表现，罪给我们带来痛苦，我们因为跟神隔绝，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。但是这种状况不是说不能改变，有办法让人的罪都除掉，从而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，享受跟神的交通那样的属灵的快乐。基督他来传天国的福音，他就是为了让人跟神和好。确实神是恨恶罪的，他不可能放过罪，罪人犯了那么多罪，那么最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容忍，不会容忍罪人逍遥法外。如果我们单看这一点的话，罪人肯定该绝望了。但是基督既然传福音，他招人来相信，来进神的国，那么他一定是有办法的，他不会骗人，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，他跟神同等，他就是神。但他却来到人间，他成为一个人，他这么做他不是来玩，他费那么大的劲儿，他付出那么多的劳苦，那么多的心血，他就是为了要救人。他作为没有罪的神子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是替罪人死，背负罪人的罪，替罪人受罪人的罪该受的刑罚，还清了罪债。而神让他从死里复活，表明神已经认可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替罪人还债。基督死就是就让我们这些 不可能得救的罪人有可能靠着他得救了。罪人是得罪神，相当于欠神的债嘛，但是债主认可由基督来替他们还，所以罪人得救有了可能。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救罪人，我们相信圣经的话，就是罪人一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救，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天国福音。耶稣基督一直在传这个福音，他也借着所有传道的人把这个福音传开了，传了2000年，有无数的人他们真的相信了，得救了，天国真的成了他们的产业，他们真的是在今生就尝到了永生天恩的滋味。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一种虚无缥缈的理论，不是像有些宗教告诉你你有一个美好的来世来生，然后你去努力到来生你可以享受，不是的。基督直接说了，你在地上的人你就可以得救，在地上你就可以去换来那个得到那个天国，不用等到死。对于真正相信他的人来说，天堂是将来我们要承受的产业，但是得救的人已经是属于天国了，神的国度已经属于神了，就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享受到一些天国的福分了，我们可以跟神相交，跟神说话，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力量，这是实实在在可以获得的，是活人就能够体验到的福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福分多么宝贵，我们说了这是基督钉十字架才为我们换来的，他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换来的，那肯定不是说不值钱无足轻重的。但是人如果不认识自己的话，不认识自己的处境，就不可能意识到这个恩典是多么宝贵。所以都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病人才用得着。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，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罪这种病的话，那么救恩对你来说可能就没有价值了。之前可能看过一个新闻，说什么海南有人就被蛇咬死了。我们知道被毒蛇咬，要对付那个蛇毒的话，有特效药是抗毒血清。被蛇咬了，哪种蛇咬了，你就需要用相应的那个血清来治疗。但是对于没有被蛇咬的人来说，那个血清有什么用？没有任何的用处啊，我们不需要啊。但是对被蛇咬的人来说，那是特效药，你没有他会死的。我们可能看过有些新闻是说有人被蛇咬了，但是可能因为这种案例其实不多嘛，可能一座城市甚至一个省它只有一两家医院有那个蛇毒的血清，那么就花了很大的代价把这个病人送过去，或者把那个血清拿过来。因为对那个病人来说，对被咬的人来说，这个救命药太重要了，这个血清是他最宝贵的东西，对他说只要能救到他的性命，那些钱算什么，他必须要得到，要不然他一定会死。那么同样对罪人来说，赦免我们的罪这样的恩典也是最最宝贵的。如果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那我们将来必然永远的灭亡，将来神一定会为我们犯的每一样罪来惩罚我们。那既然如此，得救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那个蛇毒血清对于被蛇咬的人一样，性命攸关的，甚至更重要。因为你被蛇咬了只是今生的死而已，只是肉体的死而已，但是你的罪得不到赦免，你要面临永远的死。然后我们看救恩之所以宝贵，还在于它是永恒的。这颗重价的珠子，它比你以前见过的所有珠子都更宝贵。你在世上的一切成就，你的财富最终会褪色的，都会变得没有人纪念，什么都不算。可能年轻一点的人还有很多的抱负，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人，我们可以看我们一生那些很多的成就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年轻的时候你跟人吵来吵去，为了争夺那一点钱那一点利益，那么等你快死的时候，你去回头看那些事情呢，过去的事情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，可能 等你死了之后再也没有人会纪念。我们看到一些新闻里面说的，父亲死了，他留下了很多遗物，那些遗物对他生前都很宝贵，他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收藏，但对儿女来说没有任何用处，全部给收破烂了，这些没有永恒的价值。但是只要你得救了，那么你永远是天国的居民。将来罪人复活受审判的时候，你是复活进入新天新地，你永远跟神在一起，永远快乐，这是永远的福分。这样的喜乐，这样的享受，超过地上的一切。你一旦有了耶稣基督，你却去知道自己已经属于天国，知道你自己将来必然往他那里去的话，那么今生这些事情对你来说，你就不会觉得他有那么的重要了。好，我们看，我们先说了，救恩是可以得到的，天国我们是可以在地上我们就可以得到的，但是我们需要去寻求，需要去寻找。主耶稣说，救恩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可以得到天国，天国是隐藏的，需要去寻找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重这个恩典。就好像没有被蛇咬的那个血清对他说有什么用，你可能根本不关心辽宁，比如沈阳市有哪一家医院专门治这个东西的，有那个东西，有那个蛇毒血清，我们有谁知道？可能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我们没有被蛇咬，我们可能被蛇咬的概率也很低，我们不会去关心这个事情。确实大部分的人没有被蛇咬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得了罪这种病。关于什么是罪，其实有很多相关的讲道，相关的文章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诚实的去对照神的律法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确实是犯罪得罪神了。你不要骗自己说没有神，这些东西都是假的，不是的，你的良心也会告诉你，你确实犯了罪，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，不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了。如果你已经没有办法从理智的层面去否认自己是罪人，那么请你不要硬着心去抵挡，你应该去求神，让你从情感的层面也认识到自己是罪人，为罪痛悔。你明白了自己罪人的样子，你又信服圣经对于罪人的下场所发的预言，那么救恩就会对你显得无比宝贵。像被蛇咬的人，蛇毒在发作，他感觉在发烧，感觉在难受，他就会知道那个医治蛇毒的药对他有多宝贵。同样，我们看到罪在我们身上发作，我们在罪里面痛苦，你在想将来你永远的审判，当你看到了这些，那么耶稣基督的拯救对你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无比的宝贵，你会无比的想要得救。那么到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他钉十字架能救你，你相信他，你就得救了。所以我们需要寻求，需要来找来看，直到我们真的看到救恩对我们有多么宝贵，救恩是多么的美好。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，对于没有得救的人，因为我们是跟神隔绝的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死的，所以我们看不到属灵的事情，我们只能看到肉体的事，看到物质的事情，我们只在乎可见的。福音把属灵的生命摆在我们面前，但是我们看不到有多好，我们只能看到今世的钱财，看到今世的地位和享受。所以很多看所谓的基督教，因为他没有属灵的东西，他就只有用这些属世的，他跟你说信基督教你可以一帆风顺，你可以赚很多的钱，讲这些今生的东西。但是我们人是有灵魂的，我们不是只是一堆肉体，不是说肉体满足了就行，我们的灵必须要满足。跟神隔绝的人，你又不可能得到灵的满足，因为灵从神来才能满足嘛。所以你会有这样那样的，你的灵得不到满足的表现。你在世上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心里还是不高兴。你得到了你想要的爱情，但是你还是觉得空虚。你赚了很多钱，你爬到了很高的位置，你还是不安稳。然后你看到我们这些信耶稣的，你看我们不知道怎么总是很快乐的样子，然后你解释不了， 你说这是一群傻子在那儿自己在那儿瞎乐呵呢，但是我请你，你请你来看看是怎么回事，你不要先做结论，你来看看怎么回事，你试一下跟神祷告，你求他让你看到自己的缺乏，让你看到基督徒的喜乐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去求他让你属灵的眼睛睁开，看到福音应许的那个福分有多宝贵。虽然说救恩在这里被比喻成隐藏的宝贝，但是并不意味着说福音很复杂，需要费很大很大的劲儿，经历许多艰难险阻，不一定。福音很简单，从教义上看福音是非常简单的，福音很清楚地给人显明了天堂和地狱，然后给人显明了如何得救。对于人来说，只要相信这简单的福音就足以得救了，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你必得救，这很简单，因为神已经应许了会拯救所有相信的人，只是因为我们人自己太复杂，我们很难，大多数情况下很多人我们很难去相信神所给我们的简单的福音，简单的真理，我们总想按照自己的方法。所以有些人他们真的需要像买卖人找好珠子一样去找，花的好多的精力好多的时间，最终才发现珠子，然后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来得到这珠子。虽然我们说得救不是靠人自己，救恩这个珠子不是他自己做出来的，而是神白白赐给他的，从属灵的眼光看，他付出的那些辛劳其实好多都是像歌里面唱的多少痛苦白白受，但是在人看来他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很多的辛劳，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没有付出那么多的辛劳，他们是遇见宝贝藏在地里，不是他自己找到的，而是遇见的。其实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可以说是神找到他，是遇见的，不是他自己找的。即使是那个寻找好珠子的人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来寻找他，那么他也找不到那些重价的珠子。但是神对待有一些人是让他们很快就得救，他们没有经历过太多找珠子的事情，而是神让他们遇见，他们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罪人的状况，看到了基督定十字架的救恩是多么真实多么的宝贵，他们就相信了，他们就来相信耶稣基督。那不管是哪种情况，是寻求了经过很艰难的寻求，还是说他很快就得救了，不管是哪种情况，我们都为此感谢神。神选择让一些人遇见宝贝，让一些人费力的寻找，然后才找到宝贵的珠子，这是神的奥秘，他有自己的主权，但我们一定要去寻找，不寻找的话不可能找到，所以说必须要寻求，你不寻求你不可能得救的。我们请注意在这里说，天国好比买办人找好珠子，珠子有很多，那么什么珠子才是重价的珠子呢？我们得看好了，当我们看到罪的可怕，看到自己真的是罪人，我们会寻求拯救，但是罪人得救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神命定的那条路，相信耶稣基督，这才是那重价的珠子。在这里主耶稣 说的是宝贝藏在地里，是买卖人遇到重价的珍珠。那不管是人们通过什么方法达到什么水平，练成什么绝技，这个不是的，是藏在地里的宝贝，是好珠子，是外来的，不是人自己修炼达到什么程度。神拯救不是人自己，是靠神的能力，神他来拯救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达到什么水平，是圣灵动工让人信靠基督，从而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他的效果就发挥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绝不说靠自己得救啊，我们绝不会把遵守某些行为作为得救的前提条件，我们绝对不会去让人去修炼什么的，我们只按照圣经宣扬唯独相信耶稣基督，不靠别的，只相信信而得救，善行必须是你得救之后，你有了新生命，有了圣灵的同在，你的善行才有价值，才有可能是真的善行。 所以想要得救，你就得要把眼光从自己身上挪开，放到神那里，放到基督那里。你要仰望基督，由他来拯救你。只是你寻求的时候，你可能会真的遇到各种各样的珠子。你想要脱离罪，那你会遇到各种各样号称能够解决这个办法的各种各样的理论。其他的宗教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去修炼修行，他提供各种修行的方法。但是请你想一想，如果罪人靠自己修行就能够得救，那么他还是罪人吗？可能有些人养过鱼，鱼缸里面养鱼，如果那个水质坏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换水，或你不换水，你也得用外来的化学药品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这一缸水你放在那里，还会越来越糟，越来越腐败，最后你鱼肯定会养死了。你再看被毒蛇咬了的人，如果你不靠外面给那个抗蛇毒的血清，那么人毒发就会死掉。我相信如果你试过了那种靠自己修炼的方法，你会经历到这些方法有多么的不靠谱。我们看这些异教别的宗教，他们教人靠自己得救，那么这种方法我们很容易看出来是假的珠子，不值钱的珠子。但是有很多打着基督教旗号的，他也是这一套，这就迷惑很多人了。他们也说因信称义，他们也说唯独恩典，但是他们实际的做法跟其他宗教的修行没有什么两样啊。可能会有人告诉你，你跟着他做一个决志祷告，你受洗了，那么恩典就会落到你身上。这跟那些异教靠仪式靠咒语有什么区别呢？你把仪式和咒语换成了决志祷告，换成洗礼，然后那个异教别的宗教就变成了基督教吗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。可能有人说，哦，你先相信，然后你遵守一系列的基督教的教义行为规范，然后你就是基督徒了，你就可以得救了。但是你这样做的话，跟其他的宗教靠一系列的行为守则来修行有什么区别？救恩是外来的，是基督来拯救，是他借着圣灵，他借着圣灵亲自来拯救你，而不是说他指定一套什么方法让罪人跟着修炼。圣经上的基督徒行为准则是给已经得救的人，给他们的行为指南，绝不是说我们靠着做这些事情得救。很遗憾，如果教会没有了福音的话，不知道基督救罪人这样的真理的话，那我们教会能传什么？只能够传这些跟异教跟别的宗教一样差不多的东西，让你去遵守一系列的行为准则，甚至发明一系列的清规戒律，什么有偶像店铺不能进啊，什么各种各样的。没有真理，你凭着人自己就只能发明出这种异教思维的产物。可能你已经按照这些方法做了很久，但你的结果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，在好多医生手里面受了许多苦，花尽了所有的。你不要骗自己说这里没做好，那里差一点，然后再努力一下就好了。不，你不是差一点，是你完全错了。你所有靠着自己修行这样的方法，都是在垃圾堆里面去找美食，你能找到吗？你妄想在垃圾堆里面可以找到山珍海味，这可能吗？你已经这么累了，你已经耗费了这么多，那么请你来看这颗好珠子，就是把你得救的事情完全交给耶稣基督，让他来救你，让他来替你办。你只要凭着信心接受他，接受他给你完成的十字架的救恩，当你把这些事全都交给他的那一刻，你就得救了，因为在他不可能失败。你放弃了自己的义，你只靠基督的义，那么圣灵会住在你身上，你会有新心心灵，你本质上会成了新人，你会喜爱圣经里面的那些基督徒行为准则，你不会再像从前一样想要靠行为，但是又遵守的那么勉强，你觉得那样很艰难。不是的，是耶稣基督救罪人，让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这才是那颗好珠子。好，我们已经说了 这颗好珠子，重价的宝贝，就是耶稣基督救罪人，全靠他，唯独依靠他，我们信他，天国就是我们的。那么我们既然找到了，遇到了这颗好珠子，我们应该去得到。这里说主耶稣，他说的是变卖所有的来买，怎么回事？刚才不是说得救是唯独靠耶稣基督，不靠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，那怎么这里说买好，而且变卖我们所有的，好像是要拿我们自己的所有东西去换神的救恩？不是的，这里说变卖所有的来买这个宝贝，来买珠子，只是比喻，告诉我们救恩有多宝贵，值得你把你的所有的都放弃，都拿来换。但实际上你不可能拿来换的，因为我们所用的一切，跟救恩相比，跟神的恩典相比，根本赚不得什么。我们不可能拿什么来换，你罪人，你有什么东西拿来跟神交换呢？但是圣经里也把得救说成是买，让你来买，只是说这个买不用钱，是让你来得到。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向每个罪人都发出邀请，让你来。以赛亚说的是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是买，就是说你可以来把这个救恩据为己有。买是什么？买卖放在那，你就可以得到它的。但这个买不跟市场上买卖不一样的是，市场上买卖需要拿钱，但是救恩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免费的买，你可以来得到，但是不花钱，你不用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你不用拿什么来换，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啊。你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一分钱不值的。救恩是恩典，恩典就不是奖励，不是奖励。既然是恩典，就不是你拿什么东西来换的。但是这里也说，变卖所有的来买地，来买珠子，那是怎么回事？面对救恩，我们没有足够的钱，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交换，即使变卖家产，变卖所有的，也没有一丁点儿可能，没有一丁点可能能够把救恩换过来。所以这两个比喻说的变卖所有的，不是说我们可以拿什么去交换神的拯救，而是指神的拯救价值远远超过我们拥有的一切，值得我们放弃一切来寻求。如果我们没有别的食物，我们只有吃糠，那么我们可能会发明各种各样的吃糠的方法，看起来多种多样的美滋滋的。但是如果你吃到了米，那些糠做的食物对你来说你就看不上了。救恩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罪得赦免，灵魂得救，跟神和好，这样的福分如果你真的看到了，那么你今生的一切享乐相比起来就不算什么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到基督。即使我们把所拥有的一切都拿出来，也不可能换来神的赦免。所以得救绝不是交换，绝不是我们四大皆空来修行修成正果，但是要得救，我们必须愿意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告别。我们看到了救恩的宝贵，那么其余一切都不算什么了。你看到自己的灵魂有多么重要，你看到自己灵魂处在多么危急的关头，那么对你而言，救恩就比其他一切都更加的宝贵。为了得救，你从前珍惜的一切你都可以放弃，你的情欲，你在罪里面的快乐，这些是神所恨恶的，也是你醒过来的，你认识到罪的你，你也恨恶他们，你当然愿意舍弃。但是有一些是财产、荣誉、今生的很多享受，这些是你可以拥有的东西，也不算是罪。然而你为了得救，你会愿意把这些都放下，为了得到天国，你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这是一个必须要得救的人，他 他心里面的状态。当你看到自己真的是那么危急，你会不顾一切，你必须要得救，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变卖所有的去换来，只要能得救，为了得到天国，那这些都可以放弃。当然并不是说基督徒必须要放弃在世上的一切，放弃你的财产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，绝不是的。不是说基督徒要学以前的修道士，进修道院里面然后搞个几大皆空，跟和尚一样，不是的。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，救恩、得救、神的事情排在第一位的，基督是他最宝贵的，为了基督他会甘愿舍弃一切。因为我们发现基督和他的恩典如同宝贝一样，如同重价的珠子一样，比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都要更宝贵。只是说对大部分的人来说，神并不要求我们舍弃这些，而是让我们使用我们的财产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等等，使用这些事情来为在世上为他做见证。但是这些事情在基督徒那里不是排第一位的，第一位永远是天国，是神的事情。除非我们把福音放在第一位，放在其他一切的前面，把所有的财富、享乐、荣誉，还有世上的享受、世上的好处都放在后面，除非我们满足于福音所应许的属灵的福分，把妨碍这些属灵福分的一切都给丢掉，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得救。如果你并不把天国摆在首位，这个时候神就救你了，那么你根本不会在乎救恩的，你会把那个信仰、基督教信仰当做一种生活的装饰而已，这样一来神的名就受到亏损了，而你的生活会跟以前一样，不会有什么改变。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神不会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在你认识到自己的定性有多重，神的拯救有多宝贵，从而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得救之前的话，在你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话，你恐怕不容易得救，他不会救你的。救恩是白白得来的，但是主耶稣总是让人先计算代价，你不是靠拿什么来换救恩，但是跟随基督做他的门徒总是意味着要付出一些代价。他说这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救恩是宝贵的，但是可能有些东西跟神不协调，神不喜欢，那么要得救这些东西你必须放弃。比如说你从前喜爱的罪，在你靠基督得救之前，你得先想清楚，你做了他的门徒，你可能就不能去赚以前那些不义之财了，你不能靠坑蒙拐骗了，你不能撒谎，你不能再放纵自己的情欲，你不能再随随便便去那些挑动情欲、放纵肉体的地方了。可能你会被人鄙视、被人嘲笑、被人骂，甚至被人排挤，这些都是基督徒有可能背负的十字架。但是如果你的罪是那么的严重、那么的可怕，必须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来医治，那么你这些十字架要算点什么呢？况且他应许他会给我们同在，他会帮助我们。如果得救之后的福分是那样的美好，相比起来你在世上那些享受可能连西北风都比不上，那么这些代价要算掉什么？关键的是我们要认识这颗珠子有多么的重价。你请注意，这个人他是这个买珠子的，买那块地的人，他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他不是愁眉苦脸的，哎呀我实在没办法我只有这样子了，他不是被迫的，不是说在那很勉强的，他是欢欢喜喜的，他很欢喜很快乐，他把从前的一切把都撇下，然后把基督耶稣、把神的事情摆在他人生的首位。基督徒绝不是勉强的去做的，接受了神白白的恩典，你不会愁眉苦脸的。因为我们做生意亏本的时候你肯定愁眉苦脸，一个生意如果不是很赚钱，你实在是没办法，哎，这个将就多了，你不会高兴。但是如果一个生意你很赚钱了，你即便是付出很大代价，但是你知道你的收益更大，大得不得了， 那么你肯定是欢欢喜喜的，你管他付出多大的成本，多大的辛劳，因为你看到能够赚的那个钱，你就会很高兴很高兴了。同样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是这样，我们真的知道得到的是多么的宝贵，所以说付出的那些能算什么？我们接受神白白的恩典不会愁眉苦脸的，我们离弃罪恶不会说很舍不得，美好的救恩就摆在这里，神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了，罪人来买不用钱，有了这个美好美好的福音，那么其他一切算掉了什么？你还舍不得这个世界的罪，你还害怕基督徒要面对的十字架，那么请你去清算一下你自己所拥有的，计算一下什么是最好，并且你得去求主，求他让你舍得，让你能够舍己。那你说你看不到福音有多美好，看不到得救有多美好，那么你可以去求主，你求他让你看到救恩的美好，让你更加清楚地看到得到基督那是怎样的福分，失去基督是多么的可怕。你在罪里面，罪给你带来的痛苦是实在在的，你还没有享受到救恩，你当然不可能明白救恩究竟有多美好，但是你继续地待在这样痛苦的状况里面，你有什么解决办法呢？你拖下去吗？拖下去的结局肯定是灭亡啊，你身上你得了病身上在痛，你不去找医生看吗？你就这样拖着，拖下去会越来越厉害的，你不要去拖着，等拖到你死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，福音是给活人的不是给死人的，等你死的时候你就没机会了。那么现在趁着你还活着，为什么不来试一试呢？圣经不仅指出了罪的可怕，诊断出了人的病情，而且也解明了救恩的美好，他给我告诉我们病好了有多么美好的祝福，你来试一试，他不会骗人的，基督绝不会骗人。当然也有可能你对于得救有多美好，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，神帮助你，你的眼睛能看，你已经看到很多事，然后你从你身边的基督徒，从很多的事上，你已经看到了那个生活有多快乐，但是你还是在观望，你还是在旁边欣赏，你还没法下定决心。不要这样，你必须得到。在这两个例子里面，遇到了宝贝，找到了好珠子，但这还不是结束，你必须去得到。藏宝贝的那块地还不属于你，你得赶紧的，万一被人买走了怎么办？你现在的寻求很好，你觉得自己还挺得到造就的，但是可能有一天你的感动会消失，你可能会成为你现在所鄙视的人，只为自己的豆腐而活。你不要说哎，等我方便一些的时候，等我退休了，等我时间更多了，等我做完手中这个项目，你不要等，现在就要得救，因为你永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机会就失去了。摆在你面前本来可能很容易就得到的灵魂的拯救，有一天离你很远，你怎么都抓不住。所以你趁着恩典还在你面前，你赶紧去拿走，据为己有，相信耶稣基督，要赶快，否则的话你可能会落到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相信的地步。福音是白白的摆在你的面前，如果你看到了它有多宝贵，赶紧把它据为己有， 不要再一旁欣赏。你已经懂得很多，你比那些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，你已经享受了很大很大的优待了，但是不能只开花不结果，你要把这个救恩，你要把耶稣基督据为己有，你把耶稣基督做成你的救主，而不是光在那说、哦、耶稣多美好，他能够救罪人，这个不够，你要真的能够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他已经救了我，这对我们来说才是足够的，必须这样。否则的话，你在教会，你在福音里面，在圣经里面，在那些美好的属灵数据里面，还有跟基督徒的交通里面，你得到的所有的美好享受最终都会一场空，除非你自己抓住了耶稣基督，能够说耶稣属我，我属耶稣，良人属我，我属良人。 但愿我们都能够真的跟他同在，真的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，也能够把耶稣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，是我的，我的救主。好，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，来唱64首。主我来救你，到耶稣基督这里来，相信他的人他绝不丢弃。做最后的祷告，阿门。